第一个就是说他是我困锁中所生的儿子，第二他说是我的心上的人，第三呢他说你接纳他就如你收纳他就如收纳我一样。在这里保罗有一个方程式，他让那个在罗马帝国里面最卑贱的奴隶阿利西姆竟然能够等于在罗马帝国里面最尊贵的一个保罗。其实保罗不止在罗马帝国里面是尊贵的，在神的国里面也是尊贵的，但是弟兄姊妹，在保罗的感觉里面，就是你接纳保接纳阿尼西姆就是接纳保罗。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保罗是一个懂得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因着这个缘故，所有啊像阿尼西姆这样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保罗的感觉。那因着保罗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你看看一个人到底认不认识这什么是教会。你不要问说他读过教会立场没有，你也不要问他说他读过工作在世没有，你更不要问他说他读过教会的路没有，这些读了都没有用的。一个认不认识教会的人，你看看他的情形像不像腓利门所说的情形。我们上一次已经举过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腓利门是他的弟兄，腓利门是他用福音生的，所以他告诉腓利门说，他说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弟兄姊妹，腓利门在什么地方亏欠保罗呢？大概是前几年的时候，他从老底家或者从这个哥罗西到了以弗所，那么到了以弗所以后呢，他大概听了保罗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生了他。保罗在他身上当然像父亲一样，他能够运用父亲的权柄对他。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巴不得能够侍奉保罗，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以巴弗啊，是问和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啊，这个以巴弗从哪里来？以巴弗就是从哥罗西来的。那么哥罗西的人呢，有一个人叫做以巴弗，爱保罗爱这个地步啊，是千里迢迢的从这个哥罗西那个地方就到了罗马，不知到了罗马呢，而且他宁可愿意和保罗一同坐监，他自己没有犯罪，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为着福音的缘故要坐监，没有这个理由，他就是因为要服侍保罗，所以他宁可自己也像一个犯人一样，他如果到了晚上十点钟宵禁的话，保罗没有自由，他也没有自由。你知道这是哥罗西的人哦，那些弟兄姊妹爱保罗，你看见真是好像这个什么都愿意摆上，这是一部，这是一把。那在我们知道说，在哥罗西教会里面，难道只有以巴弗这样蒙恩吗？最少有一个人也这样蒙恩。我们叫腓利门，你如果读腓利门前一半的，你知道腓利门是个蒙恩的人。所以如果腓利门可以的话，我想腓利门也愿意跟从以巴弗的脚中，有一天也能够到也罗马，也能和他一同坐监，也能一同来服侍他。那么现在好了，感谢主啊，这个从本来呀、这个你知道阿尼西姆逃到罗马，他以为说没有人看得见呢，现在可以消失在人群里面，他可以还我的自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没有想到千错万错碰到保罗，那么接着又再千错万错在保罗身上碰见我们的主，那还不要紧，碰见我们的主还不要紧，还碰到以巴弗。如果没有碰到以巴弗啊，那么没有人晓得他是从腓利门那里跑来的，大概是以巴弗啊这个那以巴弗到了罗马，哎，结果看见保罗，也看见阿尼西姆了，阿尼西姆在这里，那这下阿尼西姆怎么也逃不掉了。那感谢主，福音能改变到一个地步，他能够乐意拿着一封信回到他从前的主人。我们说过，他们当时新的刑罚呢，是用火在你身上烫上一个记号，如果重的话，这个逃奴要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主的十字架能够感动也改变像阿尼西姆这样的拿着这封书信要回到腓利门那里去。那么在这个以前呢，这个阿尼西姆得救了，那么阿尼西姆如果得救的话，根据保罗他说，我本来有意思将他留下，他是我的心上人，我本来有意思将他留下，
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来伺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可以不可以做这个事？
来伺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可以不可以做这个事呢？因为这个阿尼西姆对于腓利门来讲不过是个零件，零件的意思就是可以有，没有也可以没有。现在呢，好不容易在保罗身边，保罗需要人伺候，而腓利门自己不能够来伺候保罗，现在派一个代表来替他伺候，怎么不好呢？那腓利门一定是好的，没有问题。如果保罗下这个命令一这样说就没有问题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他第十四节，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成熟的朋友，这是一个认识什么是教会的人。看见教会就是看见弟兄，看见弟兄不是看见这个弟兄比我属灵还有比我这个灵不属灵，或者我的地位比他高还是不高。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看见这个弟兄就看见主一样，在他的感觉里面，所以他尊重他到一个地步，他不能说我成熟了，我可以自由做一件事，我随便答应了，别人来问我说我可以或者说你可以不可以请你的儿子做一件事情，那我说我是父亲，我就可以决定替他决定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这样来做父亲的，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认识什么是教会的，每一个肢体都是连于元首的，所以他尊重每一个肢体的感觉。不光是如果不清楚主的意思他不做，他不清楚弟兄们的意思他也不做。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清楚弟兄姊妹意思还要做，我们真是霸王硬上弓了。所以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有难处呢？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教会，我们只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利益得到伸张，我们的意志得到伸张就可以了，别的我不管，我不管到底别人意思怎么样，那个弟兄明明觉得不赞成我还要赞成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保罗他有一个思想，他知道这个思想腓利门一定是欢迎的，但他不敢，他不只决定，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保罗实在是一个认识教会的人，所以他说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那是出于甘心。他想到腓利门所学的功课，弟兄姊妹，把腓利门所学的每一个功课，虽然腓利门学习爱，但是保罗要腓利门学习爱的时候，那个爱要爱的甘心。弟兄姊妹，保罗处处都是从教育的着点来着想，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教会里就没有难处。我们知道这就是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如何在爱中能够建造自己。因着爱的缘故，虽然我是丈夫，我能够吩咐一声，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这个人是基督耶稣的囚奴，是十字架的囚奴，十字架在他身上有记号。这样的人懂得什么是教会，否则的话，迟早有一天，当所谓的教会建立起来以后，他要做教皇的，在整个的运动里面，只有他说的话的算，他的话别人不可以说不的。如果有一个人反对的话，那这个人就一定是反对主。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的认识教会的人，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不止这样。你记不记得他在那里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在我为你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那伺候这个字很有考究，因为在希腊原文里这个伺候有两个字，有好几个字，其中有一个字啊，特别是指着奴隶的伺候，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阿尼西姆伺候腓利门，那个伺候就是奴隶伺候罗马的主人，那个伺候。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罗马奴隶啊是没有自己的，他没有财产，而且呢可以说他整个人呢就全部交给主人，主人可以打，主人可以骂，反正是他的零件就是。所以呢只要主人说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是一个罗马的这个什么，这是一个罗马的君王，就罗马的自由人对一个罗马奴隶的要求。所以他们讲权柄是讲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不要忘记了，所谓纳粹讲权柄， 所以世界上里面许多讲权柄那个讲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奴隶制度里面的讲法，意思就是说你抹杀了一个弟兄完全里面的自由，不管他的良心的，只要弟兄们，有的弟兄们可以讲到一个地步，只要弟兄们说一声，你把所有的玻璃打破，你通通打破，他向主负责，你这个他向主负责，你向他负责。弟兄姊妹，凡是这样讲的，你可以这样讲。如果你手里一个茶杯，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是不是个，他是个东西，就像奴隶一样。但如果他是个人，他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的顺服不能超过良心的。如果里面的良心不许可他，他可以说不。这是圣经里面讲权柄的权柄，这个不是今天人讲愚民政策的时候来讲那个讲这个权柄那样的讲法，圣经里没有的讲法。所以我们要记得，你看见没有，在罗马制度里面有这个极端的情形。但是你看见保罗是认识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替你伺候我，这是那个伺候在原文那个字啊，不是奴隶伺候主人的伺候，那个伺候啊是所有这个伺候里面，如果你要按等级的话，这是最高的一种。这个伺候我没办法翻译它，这个伺候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对不对呀？那个执事啊，那个字根的跟那个伺候是一个意思。那保罗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想把阿尼西姆留在那里伺候，我并不是像伺候你一样的伺候，我把他留在这里来伺候我，是当作什么来伺候呢？是好像教会的执事来伺候一样。弟兄姊妹，我相信啊，弟兄姊妹都知道教会的执事怎么回事，对不对？我知道有的聚会里面呢，这个执事们是专门收奉献的，这个收奉献他穿的是特别的体面，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脚底下他那个皮鞋脚底下特别钉的铁钉的，所以呢在聚会里面走来夸他夸他，每一个人都听见他就知道他是教会里面的执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你是教会里面的长老跟执事，你里面的感觉有几分尊荣的感觉。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用那个词，意思就是说让你来，让他来替你来伺候我，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让他像在教会里面做执事一样的来服侍我。弟兄姊妹，在保罗的感觉里面没有把阿尼西姆当作一个人间，没有一个属灵的人，没有一个在主面前成熟的人可以要求他所帮助的弟兄姊妹顺服他，像阿尼西姆顺服腓利门一样。在保罗的感觉不是，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这个服侍不是那个服侍，是个自由身的服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在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仔细的。那不止这样，当他在那里吩咐，当他在那里劝阿尼西姆的，甚至于他后来用的一句话，他说我深信你必能够顺服，这证明说保罗身上有爱同时有权柄。他用的，他有权柄但不用权柄，他用的是爱。当他这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说保罗是彼得呢，我们都知道说腓利门是比他多低得多了，所以他可以说，你可以把，如果你把我当作父亲的话，如果你把我这个父亲的话，你就收纳他。保罗有没有这样说呢？保罗连这个话都没有。保罗怎么说？保罗对腓利门说，如果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的谦卑。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圣经在教会里面不知道多属灵多前面的弟兄，他就是像有了年纪的保罗，当他写信的时候他怎么求呢？他不是根据着他的权柄求，他是根据爱来求。他如果你是以我为同伴，就请你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里能够看见，这是一个认识什么是教会的人。那不止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保罗为什么能够认为阿尼西姆是我困锁中的儿子呢？为什么能够说他是我的心上人呢？为什么他就是我呢？我们刚才说过，这是因为他在主面前所学的功课。 因为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不能不想起主，你不能不想起我们就是主的阿尼西，我们的确是主在患难中所生的，我们的确是主的心上人，我们的确是他。如果有人伤我们，如果有人逼迫我们，主说是逼迫他，所以主向保罗提出抗议，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我没有逼迫你呀，你已经到荣耀里面去了。但是主说不，你逼迫我，你逼迫他就是逼迫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在人看为下贱的、没有地位的、没有个格、没有格，连这个人连自己都不是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能说他是我的心上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看见教会？看见教会就是你看见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你因为你知道他是我们的主在患难中生的，所以。